听众朋友您好，主的仆人朱文蒙向您问安。今天我们讲的是士师记，这应该是27课了，要进入参孙这个士师的细节。那前几次我们已经说了，从这里往后啊，越来越明显的就是以色列人的混杂，你也可以说是他们侍奉耶和华的时候所犯的罪。那尽管上一次我们说了，神在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之前呢，老早就已经预备了参孙，因为参孙这个事实不是一夜之间兴起来的，而是向但族的马挪亚显现，让他的妻子啊怀孕生一个很特别的孩子，就是力大无穷的参孙。那耶和华的使者向马诺亚的妻子显现以及和他们夫妇来往的经过啊，圣经写得很详细。我们说过，一旦圣经写得仔细呢，我们就需要读着仔细，因为这里边肯定不是叫我们听听故事就算了。士师记13:3，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这是神的恩典，是神的眷顾。虽然如此，底下却引进来几个很奇怪的字，13:4，所以你就是马诺亚的妻子，你当谨慎。神是独行其事的神，神是无缘无故就把恩典赐给他百姓的神，可是这回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他却要求马挪亚的妻子，我们就说与他合作好了，你当谨慎。怎么个谨慎法呢？清酒浓酒都不可喝，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第三，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在这三件事情上你当谨慎，我的恩典加上你的谨慎，结果是什么呢？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谨慎的去做这三件事能够带给这孩子什么呢？我如果在这几件事情上犯了规，又会怎么样呢？都没有说。耶和华的使者只给马诺亚的妻子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这个原因还是带着典故的。什么叫做拿西尔人？这个妇人明白吗？他如果不明白，他有没有地方去问呢？就算他问到了，就算他能够找到当时做祭司的，从神传给摩西的律法里把什么是拿西尔人呢讲给他听，我想他也是越听越糊涂。那里面只说你怎么许愿，怎么还愿，什么时候献祭，什么时候剃头，完全跟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打败仇敌，或是做以色列家的元帅没关系啊。我们今天一提到参孙，就联想到大力士马挪亚的妻子，对于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可是一点谱也没有的。耶和华的使者和马挪亚的妻子说完了话，13:6，妇人就回去对丈夫说，说什么呢？说耶和华使者的长相，有一个神人到我面前来，不是我去找的，是他到我面前来，他的相貌如神使者的相貌，甚是可畏。这就告诉我们他妻子的心情啊，这个神使者与他说话，对他来讲是一个很震撼的经历。我没有问他从哪儿来，他也没将他的名告诉我。马诺亚的妻子会这样说，也许是在他回家的路上想想，哎呀，刚才应该问问他，他叫什么名字，他是从哪儿来的，怎么无缘无故就到我面前来跟我说这么一番话呢？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因为这孩子从出胎一直到死必归神做拿西尔人。我们如果拿他的话和前面耶和华使者的话比一比，已经开始有点出入了。首先他没对他先生说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其次最重要的 没告诉马诺亚说这个孩子将来啊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为现在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的手下可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13章1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那虽然她对丈夫讲的话与神事者向她讲的话有点出入，我们或许不必太苛责，因为马诺亚的妻子有一件事她记得很清楚，就是耶和华使者给她的那个原因，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她跟她的丈夫说，因为这孩子从出胎一直到死必归神做拿西尔人。我们或许要说，诶，这个跟耶和华的使者与他讲的不一样啊。耶和华的使者说一出胎就归耶和华做拿西尔人，没有说他一直到死啊。是马诺亚的妻子在乱讲吗？从后来发生在参孙身上的事情我们晓得，的确啊，他归神做拿西尔人应该是一直到死，所以马诺亚妻子的理解并没有错。从圣经上看，神直接对人说话的时候，那个当事人呢，往往有一个更深，或者我们用现在的话讲说更直觉的理解，不见得是我们旁边的人从字面上能够读出来的。那为什么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没对他丈夫说呢？也许那时候小孩本来就不剃头，也许他们多少还是见过人许愿做拿西尔人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不用在这个地方太为难他。重要的是底下，马诺亚听见妻子对他说话之后做了什么。你没看见他不信妻子所说的话，你也没看见他责怪妻子糊涂，怎么连那个人叫什么名字从哪来都没问呢？13章8节，我们直接看见马诺亚就祈求耶和华。这个祈求看得简单啊，其实不容易，因为他听见妻子的话就信了，并且把它当成一件很重要很严肃的事，要不然他不会这么祈祷的。他说，主啊，求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们这里来，好指教我们怎样带这将要生的孩子。妻子虽然没法告诉马诺亚说这个神人叫什么名字，是从哪儿来的，但是显然他们两个都相信这是耶和华差来对他们讲话的人，只是他们不晓得这个其实是一位天使，他们只以神人来称呼这个耶和华的使者。神做事也有意思，13章9节，神应允马诺亚的话，就像马诺亚显现吗？不是，妇人又是他的妻子，正坐在田间的时候，神的使者又到他那里，他丈夫马诺亚却没有同他在一处。你为什么不找个他们在一处的时候，偏偏要选马诺亚不在他身边的时候呢？但是马诺亚不在没关系，妇人急忙跑去告诉丈夫说，他的妻子好像连跟这个使者打个招呼都来不及，没叫人家等一等。那日到我面前来的人又向我显现。马诺亚一听啊，就起来跟随他的妻来到那人面前，对他说，与这妇人说话的就是你吗？他说，是我。然后马诺亚代表他们两个说信心的话了，愿你的话应验。他这么一讲，我们才想起来，哦，当初头一次向马诺亚妻子显现，这话说完的时候，其实马诺亚的妻子如果像玛利亚就应该补这么一句话的，是不是？情愿这事成就在侍女身上。但现在更好，两个人有一致的信心，对这个神人说，愿你的话应验。然后他心里迫切的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他祷告的时候所说的，你要指教我们怎么样带这将要生的孩子，神托给我们一个孩子又是带任务的，我们要跟神合作，神要求我们跟他合作，那怎么带这个孩子，很多很多的讲究啊，你得给我们仔细说说才行。然后呢，他后来当怎样呢？这个孩子养大之后是怎么个情况啊？耶和华的使者 就开始对马诺亚解释了。只是这个解释呢，可能让马诺亚听得有点失望。头一句话就讲完了，我告诉妇人的一切事。在中文里面，因为我们法上不用实事，所以你看不出来。这句话它的意思显然是，你们该知道的我都已经告诉你的妻子，就是这个妇人了。一切事表示都讲完了，在这一切的事情上他都当谨慎，还不是说你都当谨慎。这个孩子养成的任务啊，是交给你妻子的。但是你既然这么有心，再和你说一遍吧，葡萄树所结的都不可吃，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这根本就是上一次和马诺亚妻子所说的话，加上民数记最后那个归神做拿西尔人的条例，葡萄树所结的都不可以吃。有意思的是，神的使者也没提剃头的事，反正拿西尔人已经讲出来了。这拿西尔人呢，就是不剃头，我想他们都是晓得的，凡我所吩咐的他都当遵守。其实吩咐的就这么几件，神要做事他要人与他合作，难不难？不难。你交代给马诺亚可能难，交代给他的妻子绝对是他的妻子分内能够做到的事儿。读到这里我们稍微可以看出来了，这对夫妻啊，虽然不见得有什么高深的知识，可是他们一唱一和一搭一档倒是配合的蛮好。他们家里马诺亚这个做丈夫的好像是比较讲道理的，他的妻子脑子里嘴巴里不见得说得清楚，心里却是明白。也许是马诺亚已经做了心理准备，在这个相貌可畏的耶和华使者面前呢，他该说的该做的倒是一样都没落。不但前面那一句愿你的话应验说得好啊，他听见既然使者已经把一切该做的都告诉我妻子了，那就求你容我们款留你，好为你预备一只山羊羔。这件事有没有错呢？没错啊。从前亚伯拉罕在曼利的橡树底下，耶和华的使者向他显现，亚伯拉罕不也是这么做的吗？不过耶和华的使者呢，就把马诺亚的心愿呢引导到正路上。你虽然款留我，我却不吃你的食物，你若预备燔祭就当献于耶和华。圣经又加了一句，原来马诺亚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你知道这个人是个神人，你也相信他所说的话，却没想到他是个天使。甚至直到此时啊，马诺亚还是把他当神人对待，就对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到你话应验的时候我们好尊敬你。一听这话，耶和华的使者也没有打马诺亚官腔，刚才不是告诉你你要款留的不是我，你要尊敬要献的燔祭应该是献于耶和华的。但是神的使者只对他说了两句短短的话，像一个谜语似的。哎，这两句话可是出名了，你何必问我的名，我名是奇妙的。我们常常听见有人说，旧约里边耶和华的使者啊，就是主耶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那就是像这一类的经文带给他们的启发。要不是神自己，他怎么会说他的名是奇妙的呢？希伯来书讲论到耶稣的身份，不也说我们要思想那个我们认为是使者是大祭司的耶稣吗？但是此时此刻，无论对马诺亚或者对我们这些后来读经的人呢，最重要的地方不是回头解开这个人物角色之谜，而是注意往后所发生的事情。马诺亚当时听了也许没多想，你不告诉我就不告诉我呗，赶快去张罗将一只山羊羔和素祭在磐石上献于耶和华。那当他这么做的时候，这个使者可能一直都在旁边观看。马诺亚万万没有想到啊，当使者对他说我名是奇妙的时候，接下来还真要行奇妙的事。献祭当然要把羊羔宰了，把柴摆好，把火点起来，加上素祭，这整个过程可能要忙个老半天呢。都弄完了，马诺亚和他的妻子就站在一边看了，突然看见火焰居然从坛上往上升，旁边的那位他们以为是神人的耶和华使者 在坛上的火焰中也升上去了。这一下子马诺亚和他的妻子可吓坏了，就俯伏于地啊。这是因为害怕，因为敬畏，因为太吃惊了，而且不敢再继续看下去了。耶和华的使者不再向马诺亚和他的妻显现，马诺亚这才知道他不是个神人从耶和华那里来，而是耶和华所差派来的天使啊。这一下子他恍然大悟，刚才那个使者为什么对他说，你何必问我的名，我名是奇妙的。这样一位使者根本就是神自己，因此马诺亚就对他的妻说，我们必要死，因为看见了神，或者说我们就这样与神面对面，那实在是太冒犯了。看见神人没关系啊，人敞着脸看见神，那可是活不成的。从他这个话里面，我们又可以知道马诺亚对神还是有一些认识的，因为从摩西的时代直到如今呢，除了摩西能与神面对面说话之外，谁能这样敞着脸见神呢？所以耶和华的使者说他的名是奇妙的，没关系，他行了这样奇妙的事，那可是把马诺亚吓着了。但是这时候你就看见马诺亚和他的妻子之间呢，这一唱一和，一左一右，这配合的多么好。两个人经历了同样的事情，却有完全不一样的看法。马诺亚这个因为所以为什么必要死，因为看见了神，是有典故的，是有学问的。他的妻却对他说，耶和华若要杀我们，必不从我们手里收纳燔祭和素祭，并不将这一切事指示我们，今日也不将这些话告诉我们。谁讲的更有理啊？他的妻子讲的更有道理，可是他这个是从道理出来的道理吗？不是的，他是从心里出来的道理，从心里对神的认识，而不是像马诺亚是从知识里对神的认识。可是若没有马诺亚前面的祷告，要再见耶和华这位使者，并规规矩矩地向他献上燔祭，那他们就不会有这样一个经历了。对于这一连串很有趣味的事件呢，圣经的记载就到此为止。24节说，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参孙。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与他。这个士师记13章大概是全本士师记里边最有人情味，而且在种种的混乱中间呢，读了不会让你伤心的一章圣经。正灵这样仔细地记下来，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先按着圣经的顺序看，从创世纪开始，直到目前为止，圣经讲到夫妇之间的事情实在是不多。亚当夏娃出了伊甸园之后，有什么对话没有？一句都没记下来。挪亚的妻子在他造方舟的事情上怎么参与，我们不知道。唯一比较清楚的对话就是亚伯拉罕和撒莱之间的种种，但那些对话因为牵涉到埃及的法老王、腓力士人的亚比米勒王，还有夏甲、以实玛利等等矛盾冲突，让我们看见他们夫妻之间的互动互补啊，常常需要耶和华大力介入。以撒和利百加那更是了，他们对于从亚伯拉罕承传下来的赐福要给哪一个孩子，在以撒晚年的时候和利百加之间有很不一样的意见，那利百加硬是挑了梁子才把这个事情更正过来，更正的结果呢，雅各需要出去亡命。雅各的夫妻生活更是宗错复杂，苦不堪言。以后约瑟、摩西、约书亚还有前面所有的士师夫妻之间留给我们的记载，那真是少之又少。最可圈可点的只有加勒的女儿亚撒劝阿多涅向父亲要一块田的事儿。唯有这个士师记13章，马诺亚和他的妻子，虽然他的妻子叫什么名我们都不知道，却能直接让我们看见当初神为亚当创造配偶的时候所说的话，那人独居不好，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两人彼此的帮助，彼此的扶持，那不需要耶和华介入做什么事，他们就能够把对方呢 几乎是立刻就矫正到正路上去，让神的旨意在他们中间通行。那从这一点看来呢，圣灵花这么长的篇幅仔细把中间的点点滴滴都记下来，实在是对我们有价值的。今天很多的弟兄姐妹在遭遇婚姻困难的时候，就会讲一句埋怨的话，说我们两个太不一样，我们个性不合，我们想法不同，在凡事上都没有一定的意见，所以常常会争吵。我们甚至怀疑这样的婚姻是不是出于神的配合。那你实在是太外行了，神最喜欢把两个不一样的人配在一起。为什么？读读这张圣经你就能明白，两个人呢，想法一致，个性一致，从来不会闹别扭，你可能在人看是挺美满的婚姻，可是在神的手中却不见得像马挪亚与他的妻子这样能够与神同行。他们真把神交托他们的事情办成了，这孩子就真养大了。显然没剪他的头发，没给他喝清酒浓酒，也没让他沾染不洁的物。那他们夫妻之间是不是大吵不断小吵不停？可能啊，这两个人真的是不一样。不过他们有共同的信心，对神有共同的敬畏，这个就是所谓的美满婚姻啦。那当然，神在这个时候做这样的事情，绝对不是只叫我们看这对夫妻的榜样。在这张圣经的背后，可能有一个更值得我们思想，值得我们注意，而且应当学习的事情，那就是我们从士师记开头就一直重复的，并且在上一课里面详细把它往前说了一遍。士师记的记载啊，不是真的按照时间先后的顺序，尤其到了后面呢，是记载以色列家从拿细尔人到祭司到整个支派到全会众怎么样个人任意而行。在这样一个混乱的局面里面呢，常常他们来到耶和华面前求问，耶和华也不回答他们，甚至任凭他们往更深的错误里边去互相屠杀。在这样一个举世滔滔的环境里面，在这样以色列全家都不认识神的情况之下，神怎么带进他的恩典，神怎么复兴他的国度呢？士师记十三章就是很好的答案。暗藏在十三章五节是指对马诺亚妻子所说的话，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起手拯救不是结束拯救，非利士人欺压以色列人，那不只是在这个时候啊，而是一直延续到撒母耳的时代、扫罗的时代、大卫的年代，才算是把非利士人制服了。参孙只是个起头而已，所以说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但是这个起手其实不是从参孙开始，而是从耶和华开始。耶和华怎么样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呢？他不再像从前一样兴起一个士师带你们去打个仗，他从哪里开始入手呢？他从家庭、从夫妻之间开始做工，对不对？这个起手即或你不从耶和华开始算呢，也要从马诺亚和他的妻子开始算。这两个人中间的关系，他们这对夫妻，他们所建立的这个小家庭，在乱世当中啊，就成了耶和华拯救的出口。这是第一对。往后我们还看见谁啊？当然我们会看见拿俄米、路德、布阿斯那个家庭，以那个家庭为基地，为以色列民带来了大卫王。除他以外还有谁啊？以利加拿和哈拿，就是撒母耳的父母亲，又是一对很有意思的夫妻，是不是？很明显的，在这一个时代，神做那个扎根的工作，真正宝贵的工作，不是在那些耶和华面前供职的祭司里边做，也不是在利未人里边做，反而我们将要看见他们犯的许多迷糊错，直到老以利和他的两个儿子最后连约柜都被掳了。他在哪里做呢？他在一个一个的小家庭里面做。到了新约，我们看见一模一样的做法，施洗约翰的父母亲，还有呢，约瑟与玛利亚，对不对？ 那这样我们就应当很有把握地说了，尽管现在的世界充满了混乱，撒旦掌权不用说啊，各样的异端邪说横行，教会疲软，基督徒没有见识，此时此刻我们最需要做的是什么？守住你的婚姻，守住你的家庭，让这里仍然可以是耶和华作王的地方。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不变的，外面再乱，教会再脱轨，我们仍然需要为主培育出敬虔的下一代，我们仍然要指望主用我们这一对啊争争吵吵的小夫妻来成就他的大事。这个心意你我或许不知道，撒旦可是知道的很清楚。所以你看，在今天整个世界的潮流里，他不但用各样的办法来迷惑人心，来拆毁教会，他尤其积极的做工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婚姻里面。不要以为家里挂了个基督是我家之主，撒旦就不进来做工了。也不要以为我们夫妻之间呢是小事啊，教会才是大事。不，就像马诺亚和他的妻子一样，他们每天在一起怎么过日子，怎么在两个人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中互相校正，扶持着往前走啊，正是属灵征战的第一线。因为就是从这个小地方，这个小家庭，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腓力士人的手。